平安，请大家看圣经撒迦利亚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我又向天使说，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愿神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
我们这时候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倚靠神的灵第二讲，请牧师。
我们继续来查考撒迦利亚书，今天的题目倚靠神的灵是第二讲。我在上次我有讲过，基督徒必殷勤地去建立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当我讲殷勤建立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时候，它不只是指我们要读圣经、祷告、聚会。在圣经的观点里面，建立个人的属灵生命，它最重要的最后的那个一环呢，就是把我们基督的本的那个的品格，把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把我们所从圣经所领受的把它活出来，这是建立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也借此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是否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要把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把它活出来，讲何等容易啊！牧师，你知道吗？我在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同事，每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呢，我们都很难相处。你说我怎么的把我基督徒的品格很好把它活出来呢？你叫我怎么说不犯罪呢？基督徒也必须殷勤去建立教会的属灵的灵性。那有时候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罪性所带来的，我所讲的是就是罪性所发出来的那个行为。有些时候呢，神的儿女有这么的一个自私的思想啊，我生活很忙碌，我不可能花时间在教会的，我把我自己的灵性，我家人的灵性把它搞好就是了。那么去教会的事情嘛，我有空再做，那就留给那些有空闲的人去做吧啊，反正他对我的影响呢有影响吗？那有时候我们继续这样的想，教会的属灵的安康的健是否健全跟我们好像扯不上关系。那弟兄姐妹，你错了，你真的是错了。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得到喂养是从教会的灵命那边得到喂养。换句话说，当教会健全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会健全。那相反的，如果教会不健全，那我们的灵性也不可能健全的。因为我们的喂养是在乎教会那里给我们的喂养。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殷勤去建立教会的属灵生命。但是这说何容易，牧师你懂吗？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到星期六忙得不得了，连休息时间都没有，你说我怎么可能有时间抽时间出来来侍奉上帝呢？我自己的休息时间就不够了，真的是很困难。弟兄姐妹，我同意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主力无论是身体健康、工作忙碌、人际关系，真的是很多。更何况我们的力量又薄弱，我们是有罪的人，很容易气馁，很容易放弃，很容易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做得到吗？那亲爱的神的儿女们，上帝的儿女，圣经很清楚的，特别是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你做得到的。我们在主力中，我们能够胜过主力。好像保罗自己说的，我们得胜不只是得胜，我们得胜有余啊，弟兄姐妹，这是真的。 如果我们专心去靠神，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到那个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灵性建立起来，我们能够把教会的灵性建立起来，这样子我们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上帝的愿望，上帝的心愿，需要他的儿女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好的生命，一级棒的生命。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依靠神的灵。回顾一下我们在上一回所看过的，因为这是跟上一回所看过跟今天要讲的是息息相关。我们一直在查考撒迦利亚书，在撒迦利亚书的背景，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在道德上，他们拜偶像，他们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上帝警告了又在警告，他们不听话，因此上帝就惩罚了他们的，就差遣当时的强国把侵略了以色列地，以色列国，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犹太人，他们家破人亡，他们进入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刻，进入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刻，他们痛得死去活来。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虽犯罪，上帝就差遣许多的仆人，包括撒迦利亚书，呼吁他们悔改。我们感谢赞美神，当撒迦利亚先知把他们的罪业点出来的时候，他们说，你骂我，你讲我，你瞧你看不起我，你敢骂我，他们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感谢赞美主，当他们被指控罪名的时候，他们悔改，他们谦卑下来为罪悔改，并且立志说，主啊，从今天开始我要听，做个听话的孩子。他们因为转向神，上帝就让他们看到异象，通过撒迦利亚先知让他们看到异象。这个异象的其中一个就是要鼓励他们，他们回转，上帝告诉他们说，我一定帮你的。在四章，上帝给他们的这个信息，这个异象告诉他们说，依靠神的灵，他们必定能够得胜，他们必定能够得胜，他们做得到的。我们看了第一讲，在四章一到第十节，在第一讲我们看过了，说神会帮助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这个以色列国王的后裔，所以上帝答应他们说，如果你们回转，你们既然回转了，我一定帮所罗巴伯你们王的后裔来建立圣殿。那建立圣殿呢，不只是建立一个祖屋，那建立圣殿，我们如果你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一概的神学性的神学观，这个圣殿呢是指神的同在。换句话说，他们花时间去建立神的圣殿的时候呢，上帝就回到他们的当中，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得到复兴了。所以这是第一讲，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能够建圣殿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的灵方能成事，靠神的灵必定能够得胜，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第一讲。但是问题是，具体上帝的灵是怎么帮我们的？我们就来看今天要讲的第二讲，神的灵具体是如何的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在面对百般的阻力中，人生的阻力中，我们能够得胜呢？我们来看这第二讲，四章十节下半句到十四节。再回顾一下，再回顾一下，撒迦利亚，上帝鼓励撒迦利亚和他的子民，让他们看到异象。他们看到什么异象呢？第一节，我们再回顾上文。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那在这里要澄清，撒迦利亚先知到底看到什么意象呢？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金座的灯台，他看到这样子，这个是考古挖出来的那个灯台。他看到的这个灯台呢，不是这样子的灯台，右手边的这个七盏灯的灯台因为在这里不解释了，但是它的原文字，它的形容呢是相当不一样的这个 右手边的这个灯台呢，是在会幕里的灯台。那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考古的一个根据，所以这个右手边的这个灯台呢，是放在会幕里的。但是撒加利亚看到的不是这个会幕里的灯台，他看到的是这个灯台。那所以这个灯台呢，上面里面就可以放那个橄榄油，那么放了橄榄油就放这个灯芯，灯芯呢就可以点灯就亮了。那撒加利亚不只是看到这个金灯台，撒加利亚看到两边有橄榄树，我只是把东西合在一起哈，具体是怎样，就是至少看到一个灯，中间一个灯台，两边的橄榄树。所以撒加利亚就问了，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东西来的，代表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一，我们来看这个七眼是代表什么。今天有两部分，这个意象我们要需要解释，要明白两部分。但是它的应用很简单，里面的细节很复杂，但是应用重点很简单，我会讲。我们来看这个七眼，这个七眼是什么呢？在之前，在四章四节，就是在第一点，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先知就问天使说，这个意象就是中间的灯台，两边的橄榄树，到底是代表什么呢？撒加利亚就解释了这个灯台，他说这个七盏灯的这个灯台到底是代表什么。第十节下半句，我用的这个经句这个经文呢，在这里呢，我们一向都是用和合本，但是在这里呢，我就采用新译本，因为它的句子的排列呢比较符合原文，比较好讲，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是耶和华的这七眼遍察全地，到底这个灯台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耶和华的眼睛，耶和华的眼睛。到底这个耶和华的眼睛是代表什么？那到底这个耶和华的眼睛是代表什么？看东西、做东西还是做什么？那这个耶和华的眼睛的眼，这个整个句子我讲的是，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不懂希伯来文，但是我讲的是希伯来文。那如果你这个耶和华的眼，这句话呢，在旧约圣经总共出现了五次。那在每一次呢，他都是讲到耶和华观察，为了需要惩罚、祝福或帮助，就是观察，耶和华观察的目的，变他的眼睛的作用。那特别是有一处经文在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耶和华的眼睛到底是干嘛，是做什么，起什么作用。在我们知道说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的下半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很相似，所以这里有提到耶和华的眼目。那么不只是这样子，更重要，它有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遍察全地。所以四章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在原文呢，它是一模一样的字的，遍察全地，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一模一样的字。那么在历代之下也是遍察全地，所以我们可以从历代之下十六章第九节来帮助明白耶和华的眼睛到底在做什么呢？他是在做这个的，他是在遍察全地，为了是要帮助向他存心诚实的人，为了帮助那些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是为了帮助敬畏他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意象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重点，这个灯台的重点是这个，它要表达这个信息，它会坚固建圣殿的人，它会帮助那些愿意去建立自己灵性的人。那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愿是不只是要我们这样子在地上这样子过活而已，上帝最大的心愿是要你和我享受主的同在，丰盛的生命。他要我们做活人，他不要我们做行尸走肉的人。行尸走肉的人只是在世界上好像在活着，其实根本里面没有生命。他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人，他要我们享受丰盛生命，他要我们去建立我们的灵性。当撒加利亚看到这个灯台的时候呢，他要表达传递这个信息，如果你愿意去建立你的灵性，你用功去建立你的灵性， 上帝一定帮你，一定成功的。是的，有阻力，来自身体健康，来自人，来自环境，来自许多的阻力，上帝一定帮助你的，你能够得胜。所以一个愿意去建立属灵生命的人，去建立教会属灵生命的人，你一定能够做到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好像离我们很远哦，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上帝，我们祷告，哎，好像没有什么动静。我说上帝，你在哪里呀？但是上帝没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有一个妈妈，她就陪孩子，因为孩子第一次读书，上小学，就陪孩子走路上学校去。妈妈就陪孩子走了走路上学，陪了两个星期。那过了两个星期后，妈妈就告诉孩子说，从明天开始我要你自己上学去。孩子就告诉妈妈说，我会怕。妈妈就回答，你不用怕。为什么呢？因为你走在前面，我会跟在后面的，我会看着你的。那上帝呢，有时候似乎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上帝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好像妈妈看着孩子走路去学校，上帝也一直在看着我们的。但是话也说回来，这个妈妈照顾孩子，她能够照顾呢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孩子走在前面，妈妈虽然是在后面看着她呢，但是如果有一辆车突然间从左边这个冲过来，妈妈呢也来不及跑过去，跑100米跑过去来保护孩子，妈妈呢也保护不到她，因为妈妈不是无所不在的。但上帝不一样，上帝不只是眼目看着我们，上帝是怎么看着我们呢？上帝的眼睛是遍察全地，遍察全地。上帝的眼睛遍察全地，不只是说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所不在的意思。为什么我们走人生道路，我们虽然感觉到好像上帝离我们远，但是上帝从来没离我们远的，因为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他掌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人生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也必定为我们掌控，好叫我们得到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蒙福的人。有一位伟大的神，不只是照顾我们，他全面性的照顾我们，他24小时7天时时刻刻都在照顾我们，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在的地方是上帝不在的，是失控的，没有，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而且上帝会把它扭转，叫我们得到最大的好处。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这就是那个金台金灯台所要表达的意思。上帝，因此上帝会帮助我们过基督的生活，并且呢，上帝，如果你愿意去建立你的灵性，好叫你能够享受更丰盛的生命，上帝一定帮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去付代价来建立我们的灵性，我们不要害怕付代价去侍奉神，我们也不要害怕为了福音工作，我们为主做工，我们不要害怕，上帝不会亏待你的，上帝一定帮你的。但是上帝是使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来看第二点，两棵橄榄树。其实这两棵橄榄树，等一下我讲到后呢，其实讲这是代表两个先知，先知讲到上帝的话语的传讲，但是还没有讲把答案讲出来，把具体的答案讲出来，就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我们来看意象中的第二部分，就是两棵的橄榄树。第10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那这两棵的橄榄树，他问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两棵橄榄树很重要哈，这两棵橄榄树，他把那个焦点放在两棵橄榄树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棵橄榄树呢，就是供应油给那个七盏灯的那个树， 而这个七盏灯很重要，因为这七盏灯就是代表神的眼睛，这样子的神的眼睛就能够帮助他的子民。所以呢，换句话说呢，这个我上帝的眼目是否能够遍察全地呢，是靠什么？就是靠这两棵橄榄树。所以这两棵橄榄树很重要。所以我们问题是，到底这两棵橄榄树是谁，是什么东西来的？明白了，我们抓住我们就得到力量了。明白了，我们抓住这两棵橄榄树我们就得到力量了。到底这两棵橄榄树是什么东西来的呢？第十二节，为了要明白这两棵橄榄树，撒迦利亚就问的比较细了。所以十二节呢，他就问了一些细节了，好像他能够明白十一节的这两棵橄榄树的意义。十二节，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那在这句话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说，有一些一些字词呢是相当难翻译的，但是我们就按照圣经讲。他问到底这些两棵橄榄树的一些细节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两个枝，这橄榄树的枝。那这个枝字，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很多时候这个枝字呢也 是形容这个枝上的果子。这个枝呢，很多时候呢它是形容这个树上枝上的果子，橄榄呢、啊。换句话说呢，这个橄榄枝呢，其实它是在问呢，这个两个这橄榄枝上的果子到底是什么的？因为它是果子，所以首先，橄榄所以是果子，果子所以是果子呢，因为它的里面有生命，它里面有生命，它里面有能力，而这个也就是因为这个果子很重要，因为这个果子呢就能够供应油给这个金灯台。七盏灯，以致这个七盏灯呢就能够帮助耶和华的眼睛呢能够遍察全地，好像我们的子民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得到帮助。所以这个果子呢，橄榄枝上的果子呢很重要。这样子呢，他们就这些工人建造圣殿，工人建造灵性的你和我呢就能够有力量去建立我们的灵性，我们就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了，因为有神的眷顾。所以这个果子很重要。这个果子有多重要？因着某些不合理的原因，有一次我就驾车啊，驾到什么地步，驾到那个油差不多没了，差不多没了，你可以想象吗？我在驾车驾到没了，驾车的人就明白那个紧张，我很紧张。那个是很久以前了，没有了，就没有发生过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牧师你怎么搞的？不要讲不要讲，讲了真的是很闹鬼啊。我讲了，在因着某些原因，那个桶的马桶啊，这个油桶不是嘛，油桶差不多没了油，所以我就把那个收音机把它关掉，把冷气关掉，就边驾着急想到底最靠近的那个车油站在哪里。那我驾了很久，真的是很久，其实没有不久了啊，好像大概十五分钟，但是对我来讲是很久，好像永恒一般久，很紧张啊，而且尽量的不要踩油。那终于呢给我找到那个油站了。你懂我看到油站的时候我的感受什么呢？油站了，哇，油站了。那么那时候不怕了，因为即使我的车真的是在那边停下来呢，我最多把车推一下子就到油站了。所以我看到油站的时候很开心。那当然就把油打满了，打满了，真的是打满了。那弟兄姐妹，当2500多年的犹太人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读到撒迦利亚，特别是撒迦利亚先知，当他看到这两棵橄榄枝的时候呢，他的感觉呢，他的感受呢，就是跟我感受一样，油站啊，油站啊，有救了，有救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感觉。所以对他，在对这个果子上这个橄榄树橄榄枝橄榄果子呢，都是讲的一样东西，何等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牧师你跟我讲可以吗？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也就是你明白了，你抓住它，你得到力量，到底它是什么来的？ 因为这个果子，橄榄枝的果子，橄榄枝上的果子很重要，因为，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了。我知道了，好了，有了果子，橄榄果，但是这个橄榄果怎么制造油，以致能够供应，那个中间的那个灯台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了，这个果子是怎么抵达这盏灯，好像这盏灯能够亮起来呢？从橄榄果子怎么这个油怎么出来，以致能够供应这个灯，以这个灯能够亮，这个灯亮的时候呢，上帝就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上帝眼目就能够遍察全地 来照顾我们。所以那个途径是什么呢？那个途径呢，就是通过这两个金嘴了。所以呢，其实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我们要明白最重要的是，到底这个两个金嘴是什么东西来的。这里很多的词汇很难啊，很抱歉了，我巴不得我马上跟你讲答案就可以了，但是不可以啊，因为 这段话真的是有很多 的字词呢，很难明白的啊，所以你耐心听我讲好不好？这牧师你跟我讲答案就可以了，我巴不得马上跟你讲答案，你听我讲啊。好，所以我们要问你，到底这个两个金嘴它是关进来的，因为通过有了这个金嘴，油就能够抵达灯，灯就亮，亮呢就是代表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能够照顾我们。到底这个两个金嘴是什么呢？很可惜，这个两个金嘴呢，它这个原文字呢，希伯来原文字呢，只是在旧约用了一次。当它用一次而已，就很麻烦啊。所以每当我们是经家，我们看到这个词汇只是出现一次的时候，我们都头大啊，到底怎么翻译啊？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翻译成金嘴，好像我们的和本新译本啊，新译本还有包括我们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金嘴。那另一个可能呢，就是这是挤油的工人。那如果你给我选金嘴跟挤油工人呢，我会选挤油的工人。那但是不要紧啊，无论是金嘴挤用的工人呢，挤那个橄榄油的工人呢，无论如何呢，我们也不用去烦。总之它的重点是很清楚的，这个金嘴或者是挤油工人呢，它的目的呢就是要供应橄榄油给这个灯台，好像这灯台能够亮，耶和华的眼目就能够遍察全地，我们就得到帮助了。所以它是要供应橄榄油的。到底这个橄榄油是什么？你讲这么多你还没有跟我讲答案。快了快了，等多一下子好了。到底金嘴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金嘴的意思呢，在十三十四节有讲啊，你也不用去猜。他说这个金嘴是什么呢？十三节，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十四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供应油给这个金台，以这个金台能够亮，代表上帝的眼目就能够遍察全地。”他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时候呢，我们受苦的人、吃苦的人，在悲哀的、在悲痛的人呢，我们就重新得力了。通过这个两个金嘴，那这个金嘴到底是什么呢？天使跟他解释说，这个两个金嘴呢，就是两个受膏者。好了，我先把答案讲出来，但是还没完，我先把答案。这个两个金嘴，这个受膏者是什么呢？其实现在跟你讲答案，他就是代表先知，他是代表先知。换句话说呢，他是这个金嘴，就是供应橄榄油来点亮耶和华的眼睛，以致耶和华的眼睛就能够遍察全地来照顾我们。是通过谁呢？是通过先知的讲道。所以传道人通过传道人，好像今天我在正道，好像你们在待会儿你们去上课，传道的人，上帝是通过传道人把上帝的全能的照顾给你啊。你在讲这么多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说是不是撒迦利亚书上帝呢要用一个意象呢来表达这样的信息呢？那因为当时的人呢看不起先知讲道，因为当时的今天基督也看不起讲台上的讲道，就说：“哎呀，牧师，你跟我讲一些实际东西，讲讲一些笑话，让我笑一下吧。” 我就能够开心回家。你跟我讲一些实际呢，我现在有钱不够用，你教我怎么的用圣经的原则就把我钱不够用的问题解决。我现在家庭出问题，你跟我讲一些实际的方法，一二三四五呢，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一二三四五呢，把问题给我一些实际 的那个方案，解决问题就是了。不要讲跟我讲这么多的大道理。那因为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所以有些人说呢，今天的教会有时候很令人难过，他们再也不怎么的讲圣经，一讲圣经没人听，讲圣经如果讲故事没了，哇，牧师讲故事，讲圣经，啊，因为上帝的儿女对神的话语没有什么胃口。那当时的2500多年前的人呢，也是这样，他们不就是对上帝话语没有胃口，他们讨厌先知，因为先知一来就是骂人。所以我们在讲他，我们说尽量不要骂人，因为骂人人家不喜欢。但是先知一开口就是骂人，鼓励的话有讲，但是骂人的话多，所以他们不喜欢先知。但是呢，上帝要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上帝要花一个九牛二虎的力量，用一个这么一个复杂的意象，这么多难明白的东西呢，来跟我们讲这个大道理呢？因为当时的人不觉得先知讲道，不觉得讲台发出来的信息至关重要。所以上帝需要用一个意象来告诉你，我告诉你，我的仆人所讲的话何等重要。因为通过通此，通过此道路，通过这样的讲道呢，上帝的眼目被点亮，上帝就能够遍察全地，你就得到帮助了。这是真的。那些认真听到的人，有多少人可以跟你见证一件事情？每个主日当我来听到的时候，我认真听到的时候呢，我回家，我的心是平安的，我得到饱足的，我得到神的指示，我懂得怎么来管理我的家，管理我的人生。如果一个人有心追求神的道的时候呢，你一定得到饱足的。所以弟兄姐妹，可见先知被轻看。今天我要告诉你，上帝怎么的喂养你，怎么的带领你，怎么的给你力量来过活呢？他不是通过一些什么神迹般的事情，哎，我的祷告很奇妙啊，这样子发生，哇，上帝帮助了，上帝我有开路，很奇妙，很奇妙。是的，我们巴不得有多点奇妙嘛，祷告蒙垂听的事情。但是话说回来，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中啊，有多少次你经历奇迹的、神迹的？我告诉我的人生，我信主了40年呢。我是经历很奇妙的祷告呢，只是借几次而已啦，没有超过10次。有祷告，大事小事很多事情蒙垂听，但是特别感动人、特别的让人惊人祷告蒙垂听的事情，只是那几样，没有超过10个的。那上帝没有工作吗？上帝没有照顾吗？谁跟你讲上帝因为没有用奇妙的祷告蒙垂听、神迹般的祷告蒙垂听，上帝没有照顾你？谁跟你讲上帝是用这种方法来照顾你？你错了。在弟兄姐妹，上帝是用每一个主日讲台讲到每一个信息，在你在主日学查考神话语所学习的来帮助你的。所以先知讲的很重要。可能你在说，哎，牧师你讲来讲去就是讲你自己很重要了。因为牧师讲的很重要吗？你讲来讲去讲自己很重要了，有真的吗？真的吗？到底这个两个受膏者是指先知吗？以致能够指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主日学老师吗？啊，是的，啊，让我只是借题发挥，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子讲啊，我只是借题发挥，我要证明给你看，为什么这两个受膏者真的是指先知，好像你心服口服。好像你说，哦，真的是先知讲道，真的是讲台上讲道，我要听。好像你能够心服口服。好，我们就来看为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指先知这两个受膏者。我们又回去有点复杂性东西哈，但是不难明白的哈。所以弟兄姐妹，请耐心听，这两个受膏者到底是谁？那首先要，我知道一些有读旧约的弟兄姐妹呢，可能当你想到受膏者的时候呢，你就立刻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受膏者， 有一些人，上帝会吩咐他的仆人把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用油膏他的意思，好叫他能够做王、做祭司、做先知。所以，大卫怎么做王呢？他怎么登上王位呢？他没有登上王位之前呢，是通过撒母耳把油倒在大卫的头上啊，好了，油倒在头上了，你以后就做王了。那这个受膏者，所以你以为这个他不是指这样子的受膏者，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膏字哈，讲的复杂一点啊，这个膏字呢，在他用的这个原文字呢，不是通常用的这个被膏的那个不一样的原文字来的。他这个膏字呢，在这里的膏字呢，从来不是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意思的，他一贯都没有这个意思的。而且呢，用油膏一个人来登上王位，比方说这个膏字呢，也不是4章13节的这个膏字。所以受膏他不是指那个受膏者，到底他是指什么？其实如果你懂得简单的语文，你懂马来文阿曼宾阿曼宾宾宾宾沙威啊，阿宾啊宾啊啊！如果你懂马来文字哈，其实这个宾啊，它就是这个宾字，在马来文的有些是受那个希伯来的影响啊，东方啊中东的这个这个语言有影响，所以呢，它其实很容易翻译。你如果懂得基本希伯来文的人呢，一懂都就明白这个受膏者呢。直接翻译就是油的子孙，油的子孙，油的子孙是卖油的啦，卖油的啦，买卖油的人呐、啊，卖油的，供应油的人啦，好像你去那个油站哈，那个替你打油那个啦，就是那一位啦。所以呢，这个受膏者其实意思呢，就是卖油的人，供应油的人。而这样子这个理解呢，是很符合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因为撒加利亚书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讲到这方面吗？橄榄树、橄榄果子供应油给灯台吗？所以呢，这样子的理解很符合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很符合那个上文下理的，很符合当时的需要的状况。所以他简单讲的这个受膏者是什么意思？供应油的那个人呢？好了，到底这两个受膏者是谁？这个两个供应油的人，给这个灯台以及灯台能够亮，上帝的眼目亮，就能够眷顾那个遍察全地来照顾我们。到底这两个受膏者是谁呢？有些的解经家认为可能是所罗巴伯，和所罗巴伯就是王的后裔，耶稣啊就是祭司，但是应该不是，他真的是应该是指先知，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两个受膏者呢是指先知，为什么？因为呢，他说是指先知呢，是因为呢，跟你讲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背景。如果你看了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对不对？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背景呢，是讲到王呢在跟他的仆人呢开会，这个那个怎么办啊？应该什么？应该做什么啦？在开会，在讨论东西啊。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呢，是讲到上帝跟他的仆人在开会，而谁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那如果看旧约圣经，基本上王没有资格参加，祭司没有资格参加，那基本上只有一个岗位呢有资格参加，就是先知了。所以呢，很符合撒加利亚书四章的那个背景。撒加利亚书讲到王啊，这个上帝跟他的仆人在开会，而谁有在旧约圣经谁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呢？先知。你不信啊？好，我再给你证据看。对不起，我还在讲理论啊。好，给你证据看。你看，比方说《列王志下》22章19到20节，这里讲到米盖亚说，米盖亚先知，他说什么呢？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的右边。耶和华说，所以他在跟米盖亚在开会的。谁去引诱亚哈这个坏王上基列的摩拉这个拉莫去成王，谁去诱惑这个坏王呢？给他去死。所以有这个灵啊，这个灵啊，就不同的，有的这样子说，有的那样说。所以他上帝在跟谁开会？其中一个开会者呢，就是米盖亚先知来的。 那你再看阿摩西书三章七节，一样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给他的仆人谁？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就是还没有跟他的仆人谁？先知开会之前呢，上帝不会去行动的，他一定先跟先知开会。所以你看谁能够有资格参加会议？先知。所以这两位呢是先知来的，因为是先知，他的重点是这个，耶和华的眼目眷顾全地，眷顾我们是通过谁？是通过先知。上帝使用传道人所传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所以你不要小看，你不要轻看讲台上所发出来的信息，你不要轻看，你也不可不参加主日学。让我稍微做个小总结，神的眼睛如何遍察全地来帮助我们？是通过神的灵，所以靠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是重点了，是通过神的灵。但是神的灵工作是通过谁？是通过先知。但是谁是先知？谁是先知？先知，所以是先知，因为先知讲圣经，传讲神话的人，所以包括今天的牧师，所以牧师很重要啊。你不要这样想，我不是在高抬自己，我只是跟你讲讲台上我发出的信息。你们参加主学所教导的是何等重要，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起眼，对不对？讲来讲就是那几样嘛，又没有教我怎么的具体怎么解决问题，讲来讲就那几样嘛。那弟兄弟你错了，上帝的全能是通过讲台上牧师讲的道，老师教的课，传道人发出来的。再讲一个道理，这是关键的，从这段话我们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圣灵不是独自工作的。有时候说哇，圣灵充满我给我力量怎么样怎么样讲，对不对？我们以为啊，圣灵工作啊，就是这样子的工作而已，但是你错了。在这段话，在撒迦利第四章所教导的神学观是什么呢？圣灵不是独自一个人工作的，他工作是一定用工具的。他用什么工具？他是用上帝的话来工作的。这就是撒迦利要跟讲，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怎么样成事？通过先知讲道，通过先知忠心传讲神的话语，通过牧师老师教导忠心教导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的。这你不要一大堆讲的教的平平啊，没什么大不了啊，你错了，他是带着神的大能的。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也同样的讲同样东西的，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圣灵用的宝剑来杀敌是什么？是神的道，圣经。这里的神的道呢， Rhema 是特别是指被传讲出来的道，不只是 Logos。Logos 跟 Rhema 这两个文字呢可以兑换的哈，但是呢这里的特别是指神的道呢，是指被传讲出来的神的话语，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用神的道来工作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专心研究神的话语，追求神的话语，他对神的话语没有胃口的时候呢，你得不到圣灵的帮助的。如果你要得到，而圣灵是谁？圣灵呢，就是新约圣经的主要的主角。有人这么说，差不多对了。旧约主角是天父上帝，福音书主角是耶稣基督。来到新约呢，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神降在人间的时候是通过圣灵。所以当他说呢，圣灵的宝剑是用神的道来杀敌的。换句话说呢，我们经历我们的基督的人生呢，是靠圣灵的。我们的基督的人生是靠圣灵来活的，没有圣灵你活不了。但是圣灵要能够在你生中工作帮助你，是通过什么？是通过上帝的话语，圣经。那弟兄姐妹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对圣经的教导的传讲呢，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改变。先有神的话圣经， 才有圣灵的能力。没有神的话语，圣灵没有办法工作，不是没有办法，他不会工作的。在这里我要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讲话，那亲爱的弟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要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我讲了很多，但是你要听，你还没有信，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最重要你需要听的话是什么呢？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着的，那听我话就是等于在听上帝的话的人呢，就是听那差我来着呢，就有永生。当你愿意来听从耶稣所讲的道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不被定罪，你马上从死入生命。亲爱的朋友，有一天你的人生会结束的，当你的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去哪里？这个问题不是个哲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思想过呢，我说一句话，你真的是很肤浅。如果你以为从来没有思考过我死后到哪里呢，没有认真去思考呢，我说一句话，你不要生气，你很肤浅。你说为什么肤浅呢？因为死亡来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打击，所带来的恐惧是何等黑暗。所以如果你这个问题你没有得到解决，你的心是不会有平安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以会死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你的罪放在自己身上，上帝的愤怒就降在不是你身上，降在耶稣身上。耶稣替我们做了代罪的羔羊，耶稣承担我们的罪名，我们的刑罚耶稣替我们扛。当你信耶稣，耶稣赦免你的罪，他给你不是以后到天才得到永生，现在他就把永生给你。在这里说的很好，他说呢，你是已经出死入生，入永生了。所以今天我呼吁你来信靠耶稣基督，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再也不怕死亡了。你的罪会把你带到地去，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主，有人替你承担背了黑锅，为你做了替死鬼，你不用死了。当一个人接受耶稣，诚心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耶稣赦免你的罪，给你永生。很快的复习一下，这是耶和华的这个意象代表什么呢？这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梯眼，遍察全地。上帝遍察全地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保护我们二十四个小时七天没有停止的保护我们，他是无所不在。上帝的眷顾多好啊！上帝是这是什么好？我们的神呢是个他爱我们如同我们的母亲爱我们，但是他爱我们比我们的母亲还要爱我们。但是我们的母亲给我们的爱呢是有限的，但是上帝爱我们的照顾我们呢是无限的，因为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他是二十个小时七天无所不在来照顾我们。耶和华的眼目他遍察全地来保护你，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但是上帝是怎么的保护你呢？他的眼目眼睛是如何的保护你呢？是通过传神的道，当神的传的神的道被传讲出去呢，上帝就借此来扶持你。那他的能力有多大？如橄榄油使灯不断的点燃，所传的道也有那个能力给你不中断的力量，这个力量维持你的生命，直到你平安见主面。我不否认我们很多时候呢比较喜欢依靠视力跟才能，因为看得到吗？马上得到解决吗？摸得到看得到？但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工作帮助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靠的是看得见的人，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上帝帮助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帮助我们是靠神的灵来帮助我们的。那么具体神的灵又是用什么来帮助我们呢？是用上帝的话被传讲出去的时候，被教导出去的时候，当人服从顺服，我们就重新得力了。所以因此我呼吁你，你要改变你对听到的态度， 当你被听到上帝的话被传讲的时候呢，你一边听你要一边祷告，你不要只是坐在那边好像在听演唱会这样子，我也不会唱。那你在听到的时候呢，你要一边听一边祷告。祷告什么？第一，要主啊帮助我更深层的来明白这段话，帮助我，我听了这堂道我要对这段话，对当天的这段话更明白。那这是我们的态度，我要对今天所查考的第四章有更深入的明白， 不一定是明白全部，但是起码要更深入的明白，你帮助我。这是第一个祷告。那第二个祷告，你一边听你要一边祷告，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么改变？你要怎么改？你告诉我到底你要我怎么侍奉，怎么跟从你？你教我，你跟我讲，我听话，你跟我讲话吧。那上帝，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祈求，上帝一定听你祷告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不只是救我们上天堂，你不只是把永生给我们，你把我们留在世界上面对世界上的许多的苦楚，但是你没有 把我们留在世界上做孤儿不管我们，没有。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耶稣救我们，你救我们到底，你不只是救了我们给我们天的出去，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走人生坎坷的道路的时候，主啊你用一个关键的途径来帮助我们，就是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的传讲，你的话语的教导。因此帮助你的儿女们，叫我们听到的时候，叫我们听课的时候，叫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